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9月8号星期四，下面是国际新闻。据美国之音驻美国国务院记者张荣湘的快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星期四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以行动展现出美国和乌克兰人民企埋同一边，反对俄罗斯入侵，出于安全的考虑。布林肯此行事先并未宣布。台湾总统蔡英文表示，他对美国与台湾达成高质量的贸易协议满怀信心，北京一贯反对美国或任何国家与台湾相签任何具有主权意涵和官方性质的经贸协定。商界人士认为，华盛顿的政治气候不利于美国与任何贸易伙伴达成自贸协议。蔡英文星期四9月8号在会见美国国会一个代表团时说，我们已经宣布很快会在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的框架之下展开谈判，我们相信通过这项倡议，我们能够签署一项高质量的贸易协议，推进双边贸易发展。美国今年6月推出了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作为与台湾推进经贸关系的新框架。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8月17号宣布，在这个框架之下的首轮谈判将在今年秋天举行。美国副贸易代表萨拉比安奇当时说，我们计划追求一个雄心勃勃的时程表，在谈判授权的11个贸易领域上实现高标准承诺及有意义的结果，将会有助建立一个公平更加繁荣及具有韧性的21世纪经济。印度和日本星期四9月8号称两国将会深化防务合作关系，包括举行联合军事演习。新德里还邀请日本公司投资印度的军工业。印度国防部长辛格在东京与日本防务大臣岸信夫举行过会晤之后，与两国外长一起举行外长防长2+2会议。印度国防部在一份声明中说，两国防长一致认为，早日举行两国首次战机联合演习将会为双方更加广泛合作以及两国空军协同作战铺平道路。日本和印度都在强化军力，也都应对越来越大的安全威胁，包括来自中国的威胁。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承诺会显著提升国防开支，执政的自民党希望在未来5年中将国防预算增加一倍，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的 2%。 日本担心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会为中国壮胆攻打台湾。一名美国官员星期三表示，五角大楼已经停止接受新的 F-35 喷射式战机，因为国防部发现该隐形战机发动机中使用的磁铁是来自中国的未经授权的材料制成的。五角大楼发言人拉塞尔戈梅尔表示，一项从8月中旬起日益引起注意的调查发现，发动机润滑油泵中的合金不符合美国禁止未经授权的中国成分的采购法。戈梅尔证实磁铁不会传输信息或者伤害飞机，并且不存在任何风险。制造喷射式战机的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表示，这个问题与霍尼韦尔制造的 F-35 涡轮机上的磁铁有关，磁铁含有钴和三合金。制造该润滑油泵的霍尼韦尔国际公司表示，它仍然致力于提供满足或者超过所有客户合同要求的高质量产品。联合项目办公室在声明中表示，未来将会使用其他来源的合金，这架飞机上还有其他原产于中国的磁铁，这些磁铁已经获得以前的国防部官员的豁免。德意志银行行政总裁克里斯蒂安素恩在星期三9月7号警告说，中国对德国来讲是一个相当大的风险，而欧洲需要各大银行联手去抵御美国的竞争对手。这位德国最高贷款机构的行政总裁表示，德国过度依赖俄罗斯能源，因此将会无法避免经济衰退。俄罗斯已经停止通过一条通往德国的主要管道供应天然气，此举加剧了莫斯科和欧洲之间的经济竞争，并提升了该地区一些最富裕国家的经济衰退。 以及陷入能源配給前景的可能性。素恩在法兰克福的一次银行会议上发表讲话时说，欧洲已经认识到过于依赖个别国家或者地区是一件几咁危险的事情。他还表示，鉴于中国的日益孤立和日益紧张，德国现在必须面对与中国打交道的尴尬问题。乌克兰星期三敦促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俄罗斯占领区的居民为了自身安全离开该地。副总理伊琳娜·韦列舒克在 Telegram 消息中说，我呼吁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地区的居民撤离，想办法到达乌克兰控制的领土。在 Telegram 上的另一篇贴文中，流亡的乌克兰埃涅尔戈达尔市的市长表示，城市受到俄罗斯军队攻击，目前未有电力供应。埃涅尔戈达尔是为扎波罗热核电站服务的主要城镇。几个礼拜以来，莫斯科和基辅互相指责对方炮轰欧洲最大的核电站，冒着发生类似于1986年乌克兰切尔诺贝尔核灾难的风险。星期二，国际原子能机构负责人格罗西表示，对扎波罗热核电站的持续攻击是不可以接受的。香港记者协会主席陈朗星星期三9月7号在正常采访新闻时遭到香港警方逮捕，被指控的罪名是所谓妨碍公务和扰乱公共秩序，引发外界关注。有报道援引消息人士表示，陈朗星星期三在旺角采访元朗朗平村业主大会时，被指阻碍警员执法，然后遭警方以妨碍公务和扰乱公共秩序的嫌疑逮捕，并被送往旺角警署。不过陈朗星的雇主 Channel C 表示，陈朗星在采访元朗朗平村业主大会时，被警察要求查验身份证明后遭警方带走。据法新社等报道，陈朗星原定在9月底离开香港，前往英国牛津大学路透研究所担任为期半年的访问学者。这项交流进修计划预定10月初开始。陈朗星曾经表示，他完成在英国的进修之后，仍然将会返回香港继续新闻工作。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咁各位听众，你而家亦可以喺 podcast 网站咧收听我哋美国之音中文部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嘅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咁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咁请你喺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呢四个繁体字咧，就可以揾到有关嘅节目噶。而另外，如果你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咧，你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噶。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咧，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中国当局指称美国的国家安全局 NSA 网集中国西北工业大学，而有关专家就揭发这间中国大学曾经多次窃取美国的技术。我们亦会报道分析制造业西升东降，那中国这个世界工厂地位是不是开始动摇。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在港版国安法之下香港教师的移民潮问题，留低下来的教师对美国之音记者说感到前景绝望。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的中小学在今个新的学年呢，上个礼拜四已经展开，受到港版国安法影响，对上一个学年的香港教师流失率大幅增加，估计超过4000名教师已经离职。 中学教师移民的人数更加是飙升六倍。新学年展开超过个礼拜了，仍然有学校需要在报纸刊登教师招聘广告，反映出移民潮之下香港教师荒相当严重。有留低落嚟嘅教师就对美国之音话，对香港嘅教育界感到绝望，认为红线处处都在，好多课题都已经变得敏感，唔能够秉持自己嘅教育理念。就算香港教师嘅薪酬福利系非常之优越啦，都冇办法享受真正嘅满足感。所以有教师就计划下个学年离职。不过对于移民与否亦有挣扎。下面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国安法实施超过两年，由幼稚园开始就要实施国安教育，加上言论自由红线处处，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中学通识科被杀科，香港出现近年最严重的教师流失率，教师移民人数亦都大幅增加。香港教育局今年五月中书面答复立法会议员邓飞提问有关教师离职的情况，数据显示对上一个学年，即是2021至22年度直资和公立学校的教师流失率临时数字分别是 8.4% 和 7.5%， 分别录得大约3%的升幅，对比过去几年直资学校的 5% 和公立学校的 4.5% 左右，对上一个学年教师流失率明显增加。据教育局估计，对上一个学年教师流失的人数临时数字是4050人，较2020至21学年的2380人大幅增加70%，当中3580人是公立学校的教师。据香港中学校长会统计，2020至21学年全香港中学教师离职人数高达987人，较前一个学年2019至2020年的498人增加一倍，平均每间学校有7.1个教师离职，当中移民的人数有260人，较前一个学年的37人大幅飙升六倍。在一间第一组别，即是 Band 1中学任教，化名阿森的前中学通识科教师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由于他任教的中学比较有名气，就算有教师离职都不难请人，但是据他了解，今个学年学校招聘教师都遇到不少困难。
即使是有好多人转职啊离开啊咁样咧，其实要请人咧都唔算太难嘅，即都会多applicants 嘅。咁但係你咪请到好嘅人咧，咁我听都之前都唔少困难㗎。咁但係而家最近开会都好似都叫请得齐人，但係就我觉得係庆幸喺一间Band 1學校同埋唔錯，但如果可能你嘅 Banding 差啲，或者本身唔係咁好做啦 ，so call 嗰啲，我估請人上係真會好吃力，會令人擔心嘅。
阿森表示，佢身邊都有幾位教師朋友近年移民，尤其係有子女嘅教師舉家移民嘅情況特別多。佢估計香港教師移民潮仍然未到頂。
我舊校有一個幾好嘅同事，佢都係啱啱夾埋今年，於是即係完咗嗰班中六啦，好似送走咗佢哋啦，覺得都個階段嘅完結，於是就直接帶埋自己即係舉家移民咁樣，咁同埋佢自己有小朋友啦，咁所以就更加會喺呢個年代裏面係特別 concern 呢一樣嘢。同埋我估今年或者下年都會特別多嘅，因為第一下你話要做一個移民決定咧，唔係咁容易，而在於老師呢個職業嚟講咧，其實相對嚟講，我哋嘅穩定性會高啲。你突然間話要轉地方啊、轉工啊，其實要好多好審慎同埋好小心嘅決定規劃。That's why 咧，我估會逐步地出現緊呢個情況，而而家係未到頂咯，我覺得。
阿森表示，教师移民潮对学校造成严重的青黄不接问题，因为能够移民的教师大部分都是任职中层的管理层职位，工作能力和教学经验都比较资深，这些有经验的教师大量流失，出现的断层短时间内未必能够填补。
如果是有即上進心想升的同事呢，機會是多了，但是他未必有足夠的能力或者是那種的 mentoring 啊各樣的，然後就上去呢，其實對間學校的發展其實 不是一件好事，不穩定，他未必是 capable 去 handle 那些工作，所以對於學校的發展呢少了一陣中層響度呢，其實都是令人憂心的。
記者問及教師離職和移民潮和實施港區國安法和推動國安教育有沒有關係，阿森認為有一定的關係，國安法的生效是一個警示，更廣泛來講，整個香港的政治氣氛紅線處處，很多有兒女的教師都會選擇移民。
整個香港的政治氣氛或者個教育例如周圍都是紅線，你會擔心自己的仔女會不會有什麼事呢，或者是他受緊的什麼教育呢，你想不想個仔女即是面對著單一種的聲音，又或者是當他想憑良心那件事原來是會有後果的，這個不是一個父母會想樂見的事，或者你只是灌輸緊硬塞緊某些價值觀下去變成小粉紅，不是一些父母樂見的事咯，所以有時是一種擔心，有時是一種的抗拒，令到他想仔女有好一點的成長環境，包括自由空氣，他很多時候最後小朋友 uphold 什麼價值觀呢，父母未必一定是要很夾硬或者很強硬一定要有的，但是這時候選擇空間，你可以有討論的餘地，而你作為一個老師，更加是這麼多年來我們受的教育，就是要跟小朋友講去建立自己的 independent thinking 啊 critical thinking 啊，所以他們會想我仔女成長的時候都應該要是這樣咯。
前特首林鄭月娥2020年11月接受傳媒訪問的時候，將2019年社會運動的起因歸咎於中學通識科，認為通識科由十幾年前推行的第一日起已經出現問題，在異化的過程中令到學生凡事都反對，才視為有足夠的批判性。他表示政府推動改革通識科並不是受到北京施壓，亦都不會擔心激化退學和移民潮。教育局去年4月公布高中通識科將會改為公民與社會發展科，最後一屆中學文憑試通識科考試將會在明年舉行，之後中學通識科就會消失於香港教育界。阿森表示他由第一屆中學文憑試開始任教通識科，過去十幾年的教學經驗和心力全部都投放在這個科目，亦都因為編寫中學通識科教科書被左派傳媒點名批評，他認為通識科被殺科只是代罪羔羊，對他來講有如喪子之痛，他雖然是留下來的教師，但是對教育界的前景都感到絕望。
這個地方雖然很有感情，但是我覺得沒什麼將來的，對於香港教育界咧，係更加絕望，或者好傷心、失落啦，失望嘅話失望啦。我自己經驗，頭先講被人追擊，通識嘅殺科，無論係我講緊個教育嘅環境，點解話我情感上，我一出嚟教就教通識，由第一屆 DSE 到而家，我過去嘅心力啊、精神啊，全部投放咗喺度，所以係一個對我係一種痛嚟嘅，即係。可能你覺得好誇張，但係我覺得係啲喪子之痛，即係我做嘅嘢，我寫嘅 textbook 就好似我栽培緊嘅小朋友一樣，所以無論係個感受上，我好難受，定話個環境上已經唔再容許我講一啲嘅諗法，有時其實我唔係特登所謂佢哋講嘅抹黑嘅，只有正常嘅邏輯推論，咁你已經做啦，可能會出事。
阿森表示通识科被杀科之后，他现在任教初中历史科，但是他认为历史科在今时今日的社会环境之下亦都是红线哪里都在，担心不能够秉持自己的教育理念，他计划完成这个学年之后明年可能会辞职。
你想想中二教法国大革命，无论在过程里面有些会好似，定是法国大革命讲的某些精神价值观，你觉得可能都很危险。中三你講世界大戰、兩戰期間希特拉嘅崛起、佢嘅政策等等等等，其實你要講紅線哪裡都在。如果我繼續教落去，學校都要求我教埋高年班，一樣係有啲課題係可以好敏感。咁所以留喺度再教落去， 只是这种的担心甚至乎被追击是可能无日无之或者随时又会再来过，不是一个我可以安心的教育环境，也都教的东西未必是一定可以是我觉得应该要有的，我所秉持的教育理想和教育理念有时候有违背有冲突，我不想在这样的环境教咯。
记者问及香港教师的薪酬福利相当优越，大学刚刚毕业的中学学位教师年薪超过48000美元，高级中学学位教师的年薪接近150000美元，打算放弃这样收入稳定的工作，是不是由于不能够再坚持自己的教育理念？阿森表示，就算香港教师的薪酬福利再高，都没办法真正享受满足感，甚至可能要提心吊胆。
每日你要提心吊胆，你未必是即做到你的使命感，你的满足感呢是不能够纯粹用那个收入去可以满足到你咯。而如果很多老师他不是只是为份粮，为份粮其实反而最容易的，你我讲什么讲什么咯，我都是交功课式而已，但你真的有一种的价值的坚持在那里，其实你是教得很痛苦。而我们活着是不是要这样去活着呢？
至于辞职之后会不会移民，阿森表示他是想移民的，但是面对的困难都不少，尤其他的教学经验以通识科为主，在外国没有相同的科目，他担心找不到适合的工作，对于移民与否亦都有挣扎。
我是30多岁这样，你说又未到40多、50多岁那些我可以准备退休或者投资，又未到20多岁可以逗后生，所以这些卡住的位置其实是很尴尬的。而30多岁最大的优势就是尚算后生而且有工作经验，但外地如果我工作经验不 transferable 呢，其实就真的没用，是一个挺棘手的。所以很多我们这个年纪呢要去走，很多时候最大迫切性就可能因为他有小朋友，但是我未结婚未有小朋友，但我觉得我不可以再拖，再拖越迟走越年纪大难度就会越高，所以其实是一种很大的挣扎咯，要勇气和智慧咯。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过去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面，中国的制造业迅速崛起，美国的工作大量外流，制造业渐趋衰落似乎一直是不可抗拒的一个所谓的大势所趋。不过最近的一系列迹象就显示，中国这个世界工厂的地位正在被动摇，美国的工作开始回流，制造产业大有重新崛起之势。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在华盛顿的报道。
纽约时报最近报道说，美国的科技公司开始逐步将供应链转移出中国。苹果和谷歌最新一代的智能手机当中一些手机已经不再是中国制造，中国的制造业帝国正在动摇。报道援引一位投资公司商管的讲话。在最近的几份研究报告显示，美国制造业即将迎来一场复兴，大量曾经流失的工作正在以创纪录的规模回流。其中全球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上个星期题目为是实现美国制造业复兴的报告当中表示，近几十年以来美国大有失去其主导世界创造业经济体地位的危险。自1997年以来，美国制造公司以及是制造工厂的数量下降多达1/4。然而最近的一些趋势就表明这个现象是正在发生逆转，美国已经为制造业重新崛起奠定了基础。之前倡导产业回流的非营利组织回岸倡议的一篇研究报告说，今年预计将会有创纪录的35万个制造业工作岗位从海外回归到美国。多年以来，由于制造业不景气，工作大量外流，即使是在经济未有衰退阴影笼罩的情况底下，衡量美国制造业的一项重要指标采购经理人指数，也就是 PMI， 亦都经常会徘徊在50点的枯萎线之下。不过上个星期最新出炉的8月份的统计数据显示，虽然目前经济衰退威胁严重，美国制造业仍然实现了稳步增长， 8月份的指数为 52.8， 凸显出美国制造业的强势。美国总统拜登在星期一的一次会公开演讲当中表示，美国的制造业正在重新崛起。当地写的是当地写的说话，美国不能够领导世界制造业。拜登的总统的问道，他说实际上世界各地的制造商都正在是涌向美国。目前的美国经济总体虽然仍然是脆弱，但是美国之音根据美国公司公开的信息发现，在制造业领域今年以来宣布在美国建厂或者投资制造业的项目是多达数百项之多。其中包括英特尔将会在俄亥俄州建立的半导体制造厂耗资200亿美元，以及是通用汽车宣布的投资70多亿美元用于提高电池以及电动卡车的制造能力的计划。这个是该公司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投资。公开的资料显示，仅仅是上个星期一个星期之内就有至少10个制造业项目上马。这些的项目包括本田和南韩 LG 集团的 LG 新能源在美国投资44亿美元的电动汽车电池工厂，以及全球特殊材料的领导厂商康宁，以及是 AT&T 将会新建一座江南生产工厂。该个项目的潜力是康宁估计要安装这些光纤电缆到2025年前必须要再创造85万个工作岗位。美国最大的太阳能电池板制造商第一太阳能上个星期二宣布将会投资10亿美元在美国新建一家太阳能电池板工厂，并且将会出资 1.85 亿美元升级以及扩建他们在俄亥俄州的燃油设施。回岸昌邑的创始人总裁莫泽对美国之音表示，几乎每个星期都会宣布大型电动汽车电池工厂。咨询公司麦肯锡的分析认为，促使到美国制造业崛起的主要原因包括政府的政策大力扶持。报告说，政府官员意识到美国制造业的衰落导致了不平等的卡壳，损害了美国的全球竞争力。获得两党支持的基础设施法将会大量投资用于提供美国的制造能力。此外，在未来的几年，随着资本市场继续对下一代技术进行大量的投资，美国的制造业将会大大受益于数字创新浪潮。美国目前每年对人工智能的投资已经达到了1500亿美元，物联网投入为2500亿美元，而向云计算投入的则是3000亿美元。全球最大的管理咨询公司之一科尔尼企业咨询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在经历了多年的工作流失之后，这个趋势正在发生逆转。他们的调查发现，高达 92% 的高级管理人员表达了对回流的积极态度，其中在中国拥有制造业务的高管当中，有 79% 的人已经将部分的业务迁至美国，或者是计划在未来3年里面迁往美国。另外有 15% 的高管正在是评估类似的措施。虽然近年来有关外国公司正在离开中国的各种消息一直不绝于耳，但是科尔尼的这份报告是同类的调查当中发现企业高管有意撤离中国比例最高的一次调查。全球供应链弹性委员会创始董事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供应链管理系教授罗杰斯表示，在过去的长达25年左右的时间里面，大公司作出了一个正确的决定是很容易，只要在中国制造就可以。但是现时他们则是在这里追求地域多元性。正如一位高管对我说，几年之前他们在中国武汉拥有三个供应商，这个并未有是任何的好处。这位为美国公司提供供应链咨询的供应链管理系的教授对美国之音表示，所以他是认为公司正在是寻找紧地理多元性，有时他们称之为是区域化。回岸昌邑的莫泽表示，目前美国制造业的工作正在是从国外的以创纪录速度回流，而且势头越来越明显。在2010年，我们是刚刚成立的那一年，各公司宣布6000个工作岗位回归， 在2021年他们再宣布26万个工作岗位，所以大家是从6000人增加到是26万。莫泽的组织没多久之前的一份报告说，这个意味着自2010年以来美国公司宣布回流的工作岗位总数是达到160多万个。报告认为促成工作大量回流的原因包括台湾海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增加，以及近年来供应链风险增加推动脱欧加速。代表着1000多家在华美国企业的中国美国商会没多久之前的一份调查发现，一半以上的成员公司降低了对今年的收入预期，超过 60% 的成员公司说他们遭受了供应链中断的冲击。2010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是第一次超过美国，成为了第一制造业大国。自那个时候以来，中国制造业已经连续11年是雄居世界第一，中国被认为是工业体系最为完备的国家。在500多种的主要工业产品当中，有 40% 以上的产品的产量居世界第一。虽然中国的制造业已经呈现走下坡的路的迹象，但是产业链的转移绝非一朝一夕的事。联合国最近发布的国际工业统计年鉴再次说明了目前中国世界工厂的近乎霸主的地位。美国两位专家在巴伦周刊网站上撰文指出，根据这份的年鉴提供的数据，在联合国的追踪的22个制造业类别当中，中国产出占第一的类别多达16个，在剩下来的6个类别当中是排名第二。换句说话来讲，如果将全球制造业比作是奥运会，中国在每一项赛事当中都能够获得金牌或者是银牌。由美洲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师昆兰以及高级投资策略师桑菲利波共同撰写的这篇文章就是这样。昆兰和桑菲利波说，全球制造业霸权的竞争实际上就是一场极具战略意义的美中竞赛，占上风的国家将会在一些的关键行业获得先发优势，在制定全球行业标准方面处于领先地位，并且在中东亦是非洲等关键第三市场是获得竞争的优势。他们指出，即使是中国目前似乎占有绝对的领先优势，但是竞赛仲未有结束，美国亦都是制造业强国，很多个投资者的错误印象是美国放弃了制造商品，制造能力持续萎缩，工作外流到海外，但是事实并非如此。美国在22个制造业类别当中亦都有6个是第一，13个是第二。美国只有在服装、汽车和皮革这三个行业是未有第一或者第二名。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研究供应链问题的专家罗杰斯表示，美国制造业复兴虽然大有希望，但是低端制造业，譬如是服装、制鞋等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回到是美国已经是不再是有任何的意义，除非大量实现全自动化。即使是有些回流，亦都将会是非常罕见的例外。最有可能的是高端而且具有大量附加值的类似芯片制造的产业。你看到很多这些公司是返回到美国，因为美国是一个稳妥的制造基地。回岸倡议的莫泽表示，虽然美国制造业过去二三十年以来虽然是好像是在这步入衰落，但是从长远来看，美国的制造业完全可能重回往日的巅峰。美国地大物博，享有得天独厚的水、土地、森林、矿产等富饶的自然资源，最重要的就是美国有中国无可比拟的制度。他说，所以我说大多数的人会同意，从漫长的来看，我们的自由企业民主制度比中国这样的专制制度是更加优越。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华盛顿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在刚过去的星期一指控美国国家安全局，亦即是 NSA, 对中国西北工业大学进行网络攻击并且窃取数据。西北工业大学和中国军方关系密切， NSA 未对中国方面指控发表任何评论。情报专家就说，美国情报单位不会将所搜集的信息转交给本国的私营企业，这个是美中情报工作的关键不同之处。下面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和网络安全服务公司奇虎360星期一9月5日发表报告说，美国 NSA 下属的特定入侵行动办公室对中国国内的网络目标实施了上万次的恶意网络攻击，控制了数以万计的网络设备，并窃取超过140G的高价值数据。报告说，西北工业大学今年6月发表声明称，该校遭受到境外网络攻击。报告说，研究人员初步判定对西北工业大学实施网络攻击行动是美国国家安全局 NSA 下属的部门 TAO。 报告中煞有介事地公布了 TAO 的全球密码中心地点、机构设置，并将矛头指向目前担任 NSA 网络安全总监的罗伯特·乔伊斯，称他指挥了针对西北工业大学的网络入侵行动。中国外交部新任发言人毛宁在9月5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说，这个报告揭露了美国政府对中国进行网络攻击的又一个实例。他还说，美国长期对中国手机用户进行无差别语音监听，非法窃取手机用户的短信内容，并对其进行无线定位，但未有给出具体的依据。美中两国之间就网络间谍活动正在展开越来越激烈的口水战，最近迹象显示，中国开始直接点名具体的美国政府机构，称他对中国政府进行网络入侵。美国方面则指责中国的情报活动超出常规做法，窃取其他国家商业秘密，令到中国企业牟利。曾经在美国国防部和情报部门任职几十年乔治华盛顿大学讲师托马斯帕克说，美中两国都在寻求从对方获取对国家安全有关的信息，从我对国际法和惯例的理解来看，这种做法并不违法。他通过电子邮件对美国之音说，但帕克指出，中美两国情报工作的关键不同之处在于，美国政府不会窃取商业领域的知识产权信息，但中国却在这样做。美国退休高级情报官员、情报事务专家尼古拉斯·埃菲迪米亚德斯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共产党的间谍活动与大多数西方国家的间谍活动之间的区别就是明显的，大多数国家实施间谍活动也都确保国家安全，相比之下，中共仲采用全社会的方法去窃取外国技术、知识产权、商业秘密和经济财富。西北工业大学直接隶属于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与中国政府和军方关系密切，特别是在航空研究领域，在中国被誉为国防七子之一。美国政府说，西北工业大学参与了无人机、水下自主机器人和导弹扩散项目的开发。自2001年以来，美国商务部以国家安全考虑为由，将该校列入实体名单，限制它获取美国技术。尽管中国官方传媒通过社交媒体平台不约而同将矛头指向美国，直此次网络安全报告称美国勘察捉察，但在非法获取技术方面，西北工业大学并非白纸一张的。一名中国公民去年4月在波士顿联邦法院承认涉嫌非法采购并让西北工业大学非法获取价值$100,000的美国原产货物。这名叫做谭树人的中国商人承认非法向中国出口美国制造的水下听音器，今年9月在波士顿被判处2年的监禁。埃菲迪米亚德斯对美国之音说，在他所建立的间谍案统计数据库中，中国西北工业大学涉嫌4宗美国经济间谍案。他说，我们看到在西北工业大学的案例中，我们看到他实际上向产业界转移了相关信息，但美国并没有这一类的章程和机制，因为在民主制度下并没有办法公平地向产业界转移信息，因为我们有一个基于竞争的产业市场。埃菲迪米亚德斯说，中国的情报体系利用国家权力以商业目的去进行窥诈，以此建立产业主导产业，因此这个与美国之间存在巨大差异。2021年2月，一名中国公民杨林被控电汇欺诈 同埋向美國政府機構進行虛假陳述，隱瞞佢同西北工業大學嘅聯繫，欺詐方式獲取$1,800,000嘅美國聯邦政府撥款，從事醫學技術研究。美國聯邦調查局 FBI 局長克里斯托弗雷今年七月份話，中國的目標是要洗劫西方科技公司的知識產權，最終主導關鍵產業。他去年對美國傳媒說，美國政府動用龐大資源調查2,000多宗與中國政府有聯繫的案件， FBI 平均每10小時就啟動一項與中國有關的調查。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高級分析師薩曼莎·霍夫曼對彭博新聞社表示，中國對美國網絡攻擊的具體指控有所上升，美國應該具體指明中國間諜活動行為性質。他說，美國及其盟國需要重點解釋為何中國在這一類的領域的活動是不正常，超出大多數情報機構的所為。美國國家安全局通過電子郵件對美國之音表示，對中方這一次的指控不予置評。艾菲迪米亞特斯說，不公開討論情報事務是美國情報界的標準做法。他說，中共的問題在於他們是病態式的講大話，者中國共產黨經常指責西方從事間諜活動，指責西方對中國社會的所有問題負責，他們如此大聲和頻繁地提出這些指控，反而令到人沒辦法去確定其中哪一些是真實的。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許玲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世界各国都喺度同高度传染但系症状轻微嘅新冠病毒共存，但系中国咧就要70多个城市实行全面同部分封控，涉及几亿人口。咁喺疫苗普及、新冠病毒对绝大多数人唔再致命嘅情况之下，中国政府继续清零政策系咪有必要嘅咧？咁效果究竟又点咧？好多中国的推特用户在美国之音的社交媒体平台发表了他们的看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的报道。
2019年年底及2020年从中国武汉爆发并且扩散全世界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是毫无争议的全球性灾难。讲起灾难，眼下统治中国的中国共产党当局在1949年武装夺取政权之前，在跟当时的国民党政权斗争的时候，曾经有一个朗朗上口的文宣口号，一党独裁遍地是灾，意思是国民党政权独裁专制，使到全中国各地的人都不能幸免。如今在疫情防控问题上面，很多中国人亦都在抱怨一党独裁遍地是灾，他们抱怨中共当局在疫情刚刚发生的时候采取措施隐瞒疫情消息，并且为此而惩罚私下议论疫情的一群武汉医生，其中包括李文亮医生，说他们是造谣惑众，被逼屈辱地在认罪书上签字的李文亮医生后来是死于疫情，然后再采取严酷的封控措施，是以显示当局的对疫情的重视。美国之音中文网系推出中国独步世界的疫情防控是德政还是灾难的意见征询帖，一日之内众多推友是发表了他们的意见，当中包括有如此反人类的操作一整就是3列，你说是德政还是灾难，另外封的是越狠官帽越高当然是灾难，还有我看这个是变零清零静态现状压力测试测试顺从性，还有冇睇法只有感谢党，中共是一切灾难的根源，消灭中共是大家正常生活的必须，是正义的必须。在当今中国的疫情防控的语境当中，所谓的静态是指令众人感到恐慌的封城、封小区甚至是封门。在过去的2年多的时间里面，流传到网上的以音像形式展示出来的中国当局封门封式，有沙石堵门、木板钉门、铁链锁门、焊窗焊门，门后的人生是病了还是是没有食的，只是能够自求多福。在疫情初期，中国政府以及为中国当局辩护的人说，中国一些明显不合情理的防疫措施，比如是禁止被封控的民众外出寻求医疗服务或者是外出购买食品的等等的做法，是经验不足所导致， 无可厚非。不过批评者话，随住疫情嘅延续亦系发展，一啲明显不合情理嘅防疫措施唔单止系冇改善，反而系变本加厉。响九月五号，四川泸定嘅6.8级地震已遇难多人，但系因为疫情而封城嘅四川省省会成都高楼剧烈摇晃嘅时候，防疫嘅大白仍然系将消防通道系锁死，紧接住又大喇叭催促居民系赶紧上楼，谨防交叉感染。所以呢个唔系防疫，系杀人，邪恶之极，旷古未见。中国律师包龙军响九月五号亦都通过咗推特发帖话，四川甘孜发生嘅6.6级地震，成都系震撼强烈。卢思伟律师于是系跑楼房避震，佢系遭到保安以疫情为名系拦咗。卢思伟即刻问：系地震重要，还是系隔离重要？地震系现实嘅危险，冇想到同小区业主竟告诫佢唔好谈论政治。卢思伟于是系问：乜嘢系政治？发生地震系政治。于是双方发生口角，响保安嘅配合之下，那个业主夫妇对卢思伟实施咗殴打。有网民指出，当局以疫情防控为名禁止人民躲避地震逃命的做法，跟毛泽东当局在1950年代末1960年代初在制造了人造大饥荒之后，禁止人民逃荒讨饭保命的做法如出一辙。研究者是认为，有几千万的中国人在毛泽东制造的那一场大饥荒当中被饿死，当时到底有多少人是饿死，目前亦都是中国的国家机密。习近平当局真是将那一场的中共制造的大灾难称作为是艰辛探索。中国官方媒体试图向全中国以及全世界宣扬中国的抗疫措施是成功的典范。习近平主张的清零政策不容歪曲、怀疑、否定。虽然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考虑到新冠病毒的特性以及对未来的预期，世卫组织认为清零防疫政策是不可持续。中共当局对中国公众屏蔽了谭德赛的讲话，但是在美国之音中文网意见征询贴下留言的中文推特用户显然是大都认同谭德赛，不认同习近平。当中包括有公允地这么说，在病毒性状未知、没有疫苗、没有药物以及是 PCR 死亡率都最高是冲到 4% 的时候，物理封锁是得政。在疫情发展了3年，疫苗、药物等等都普及，病例以无症状为主的时候，再盲干黑舟求剑，就是愚蠢玩政治、搞服从测试。另外一个为了证明自己是智力优异的傻子，不顾国际国内局势以及民心地坚持战略定力，疫情防控该启动的时候坚决不启动，该结束的时候坚决不结束，倒行逆施其正确路线。现时中国除了这个傻仔死去，是不可能有任何的好消息。另外我已经厌恶到想知道是上升上是什么时候驾崩，亦都有话缺乏灵活、不随形势变化一种应对方法、不换剑。另外共匪的汉语拼音首字母统治下的围墙原本就是一个大的监狱，从共匪见证起就是这样。这里是推特，你不需要是好像墙内一样用字母来代替文字。自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共当局采取措施严厉打击批评中共政权，尤其是批评习近平的人。这种的严厉打击措施所引发的寒蝉效应，显然亦都是外溢到国外，外溢到在中共的网络信息封锁墙外的言论相对自由的推特上边。几乎所有的留言的人都回避提及习近平的名字，而是以绰号、代号取而代之。虽然他们明显是要批评习近平他的这个人，姓上是中国网民给予习近平起的绰号，因为他们认为习近平想称帝不换剑，即是指习近平先前声言他年轻的时候曾经是担起了200斤的麦，走上是十里的山路不换剑。不少中国网民认为这个是明显是可笑的吹勾。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流行比全世界系经济造成咗重创，亦都给予咗中国经济造成重创。中国嘅清零政策更加被认为系中国经济下滑嘅主要因素之一。另外，众多嘅中国人系哀叹，随住疫情清零政策嘅推行，佢哋嘅人权亦都受到咗极大嘅侵害。呢种嘅哀叹亦都反映喺美国之音中文网推特账号下，其中包括有呢三年以嚟一直生活喺恐惧当中，害怕自己或者家人因为封控核酸导致系就医不及时死于非命，害怕因为隔离唔能够见亲人最后一面，送佢哋一程，感觉自己连最基本嘅人权都冇咗。墙上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佢系布满咗大城小康。显然易见，呢个系全国监狱化、新疆化，绿码系电子狩猎，共匪杂种，唔将中国人当人，藉住防疫之名，整个中国都系新疆。另外系12亿老百姓嘅囚犯，仲有1亿共产党嘅狱警。响中国疫情防控政策招致抱怨，甚至系愤怒嘅时候，亦都有唔少嘅人为中共当局辩护。鉴于中共当局在宣传方面投入的人力物力之多，中共操控的网络水军规模上千万人，外界很难分辨这种辩护到底是出自基于事实的认知，还是奉旨发言。这种言论亦都出现在美国之音的中文推特上面。比如如果是很严重的致命病毒，这种封控方式或者是人类存活最后的希望，如果全世界都好像中国这样清零，病毒也都不会发展到现时这个程度，武是犯法，所以是躺平的人仍然是在这里嘲笑努力清零的人。另外我的看法是，凡是美国反对的都说明了做对了。还有就是那一个国家在白宫前广场上面插上了100多万小白旗的，那些小白旗就是很漂亮。在疫情防控的问题上面，中共对内宣传一直是中国最好的，其他国家只有向中共统治下的中国学生才是王道。中国的疫情防控是积极的，其他国家就是所谓的躺平，就是破罐子破烂了不在乎。与此同时，在疫情防控问题上面，中共当局亦都采取了拿美国来讲事，以冲低或者是回避当局受到的批评。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是全世界百年未遇的疫情，作为人口最多的世界发达国家，美国报告有100多万人死于疫情。美国政府应对疫情的措施在美国国内受到了诸多的批评，和中国政府的举措中国人只能是赞扬，不能够批评，批评者会被逐步的局面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而在最后，在死亡人数方面，很多专家都认为中国当局有关中国只是有5000多人死于疫情的数字并不可靠。例如在疫情最初爆发的武汉，中共当局开始说当地只是死亡2000多人，但是那一个数字受到了普遍质疑之后，中国当局一下子将死亡数字提高50%。与此同时，中国当局对当时的火葬场焚化的遗体数字严加保密，甚至禁止民众拍摄或者是分享照片。批评者指出，将近三年来，中共疫情基本的信息不透明始终是一贯的。美国之音将会陆续就中共20大以及中国重要新闻事件推出收集华人世界民意的议题，欢迎各位踊跃发表意见。美国之音亦都将会为大家的意见纳入了我们的报道以及讨论当中。美国之音坚信公民社会的建设以及维持有赖于政见的公开表达以及说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习近平强军思想学习问答近日在中国发行，这个是今年6月以来中国出版的第十本有关习近平治国理念的专著。自从习近平执政以来，中共企图塑造一个精通政治、经济、科技、外交、军事、文化、文学、艺术、哲学、历史、传染病学、人类命运等等的全知全能领导人形象。究竟习近平是不是一个全知全能的领导人呢？
咁拥有一个全知全能嘅领导人，系一个国家幸福啊，定话系不幸呢？咁成千上万嘅推特用户咧，喺美国之音中文网发表咗佢哋嘅睇法噶。下边系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喺华盛顿嘅报道。
习近平系唔系一个全知全能嘅领导人嚟呢？拥有一个全知全能嘅领导人，系一个国家嘅幸运定系不幸呢？成千上万嘅推特用户喺美国之音中文网发表咗佢哋嘅睇法。观察喺当今中国政治嘅观察家注意到，中国如今禁忌话题多如牛毛，禁忌范围可以冇预警地随时扩大。成千上万嘅互联网用户唔知道边一日就会发现一个词、一个话题、一张图片就会成为禁忌，触犯禁忌者轻则受到被删帖、禁言、消耗嘅处罚，重则有可能被请饮茶、被警察威胁性嘅传讯或者系被拘捕噶。喺中国，数不胜数嘅禁忌词、禁忌话题或者禁忌嘅图片中，有可能同习近平有啲咩关系嘅词语、话题、图片，都系禁忌中嘅禁忌。即使系相关嘅词语、话题，并冇提到习近平嘅名字，或者系相关嘅图片，并唔系习近平本人嘅图片。喺呢种大环境中，中国共产党宣传部门自2012年习近平上台以嚟，大力宣传习近平系一个全知全能、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嘅领导人。中国嘅民众对呢一种宣传有几多人会相信咧？有几多人会提出质疑，就变成咗死无对证嘅问题啦。显然啊，好多人应对咁样嘅问题感到兴趣噶。美国之音中文网通过推特陈列咗喺中国有众多嘅人想问却唔敢问、唔能够问嘅问题。习近平系一个好似官方传媒所宣传嘅咁样嘅全知全能嘅领导人嚟吗？你认为有一个全知全能嘅领导人系一个国家嘅幸运啊，定系不幸呢？成千上万嘅中文推特用户喺美国之音中文网做出咗回答噶。在众多的回答当中，有一位用户对众多的回答做出了这样的总结性、评论性的问号。这一次美国之音的推特下面竟然没什么粉红，是为了被皇帝毁不敢说话吗？浏览美国之音这一则推特贴下的留言评论，确实是有五毛特色和习近平赞美者的留言，这一次好少噶。咁讲到以上一则推特所提到嘅被毁，即避免提及皇帝等大人物嘅名字。好多观察家亦都指出，帝王时代中国嘅被毁嘅做法喺当今中国已经满血复活啦。中国民众已经喺好多嘅时候、好多嘅场合唔能够或者唔敢提习近平嘅名字，使用一啲包含习嘅字嘅常用詞，例如係惡習，亦都會遇到麻煩或者係波折噶。習近平係一個全知全能嘅領導人嚟嗎？有一個全知全能嘅領導人係一個國家嘅幸運定係不幸呢？對咁樣嘅問題，眾多嘅中文推特用戶提出咗認真或者係調仿嘅回答噶。例如幸與不幸就要睇邊個啦。對場內嘅中國人而言啊，呢個係好適合。厉害了我的国，配上一个全能的草包，非常适合。美国之音注：厉害了我的国是中共宣传部门2018年隆重推出的宣传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在全世界如何威武的宣传片，后来又被紧急下架，原因至今不明。另一个推帖就说了，这个好比医生，有医生说他外科、内科、眼科、妇产科、牙科都全能，你敢不敢找他去看病呢？还有一个推文就说，还敢去谈论治国理政，改革开放积累的家底都被梁家河同志折腾光了，公务员工资都发不出来，越谈治国理政越完蛋，快点添啊。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